恰用心时，恰恰无心用，
无心恰恰用，常用恰恰无。那么我们虽不修止观，要能把这个句子记在心里面，有理，就是对我们这个净土法门来说呢，有很大的帮助。帮助我们什么呢？帮助我们理念。理名叫这个，我们念佛叫理念呢。这里一心不乱叫理一心不乱。换句话说呢，也能够帮助我们断惑。这个功德利益呢，非常的殊胜。那么这一次啊，我们还有四天就圆满了，还有四天就圆满了，大概我们这个进度啊可以赶得出来。这个后面的正道果也非常的好，我们想等我们那个经历那个新讲堂好了之后呢，我们开始把这个正道果也讲了。那把那个正道果给这个禅宗集前后一合起来啊，如果前面不懂的，在正道果里面可以解释前面，前面可以解后的，后面可以解前面，一个人多的。再看这个小注里面说，慈诚上章这个正修止观第九这一门呢，从前面一门来的，名四离八二，空有双妄之理。这一句是大纲，这是一个圆顿学人不能不知道的。要晓得四离八二，空有都要离开，于夫见识偏远，上一章善德相及，圆融微妙，乃既有而无，既无而有，即变而中，即偏而圆，至今全性其修时，观根尘缘起一念之心啊，全修在心呢、啊，可谓妙其管中矣呀、啊。这个妙其管中啊，是正修幕后的一个结论。那么这个几句话呢，前面我们读过，一看就明了，句句话呢都是扣着前面的。承先启后啊，下面呢解释这个四句了。可恰恰用心时，这一句就是佛种从缘起，说于慧缘之有也，虽缘慧而性本空啊，故恰恰而无心用，是则常无心，何妨恰恰知止之用，常觉知之用，又何妨啊？这个觉知之用啊，何妨恰恰以无其心？我们回过头来看，第一句是讲我们用心的时候，这个心不是妄心。这个心是真心啊，此地讲的这个心是讲这个佛种啊，
也就是我们常讲的佛性。我们要明了佛种啊，也是从缘起的。下面还会给我们说得更清楚，十法界都是从缘起，缘起性空啊。因此九法界我们不能执着，不能分别，连佛法界也不例外呀。那么用功呢，这个情形是怎么样呢？若有心若无心，不能说没有心，也不能说有心，千年之就是说的这个意思。恰恰用心时，恰恰无心，无心用啊。这个理要是骤然听起来确实很难懂，但是前面跟诸位说过四理一般简是偏云，你有这个基础呢不难懂。为什么呢？法了非有非无嘛，用心也是一法，里面也是有事有理呀、啊、有体有用啊。从理上看，从体上看空寂，从事上看，从作用上看呢不无啊，是非有非无。这就是这个恰恰就正当你在用心的时候，恰恰的用心的时候，用心的时候就是无心用啊，用心的时候有心用，不圆了，偏了，不是圆心了。为什么呢？与心不相应。正在用心的时候啊，正在这个时候是无心用啊，它就与这个性空的理体相应了。希望诸位细细地去体会这个意思。要是把这个道理运用在念佛法门里面，念而无念，念是恰恰用心时，无念是恰恰无心用啊。啊，念而无念，不无念而念，不念就是念嘛，我不要念佛，不要念就是念嘛，这就大错特错了。念就是无念，我念了有什么用啊？念了就是没有念了。这个就叫一文解义，三世诸佛的喊冤枉了。你把那个意思通通弄错了。你要晓得，他念是指的什么？五念是指的什么？念是指的四修啊，修德；五念是指的性德。念就是五念，正念的这个时候，它就与这个性德相应了。这叫性修不二，才叫称心其修啊，才叫全修在性啊。我们现在这个念佛还得了啊？念就是念，决定不相应。为什么决定不相应呢？执着分别，根本就不晓得法性的道理，甚至于还有念了多少佛啊，记得清清楚楚，我有多少功德，念的这个佛啊，这个佛号我要做什么用处的？念了佛教回向众生不行啊，回向众生的功德我自己没有了，真叫颠倒啊。前面讲偏了，不晓得偏到哪里去了，偏得太远了。诸位想想，就是这个念佛这个法门又谈何容易。为什么有的人念真有成就，有的人念了一辈子没有成就？就是不懂这个道理啊。 这个不二法门纯粹是般若的道理。这个六百卷大般若经给诸位说，就是讲不二，就是讲性空啊，也就是发明离体啊。前面给诸位说过，佛22年谈般若，这是在一代十教里面，我们可以说名副其实的正宗分。他用这么长的时间来说，前面两句懂得了，后面两句就很容易明白了。无心恰恰用，无心是称心，称心起修，常用恰恰无，常用就是常用心，常用心的这个与性空的离体相应。那么大师智云通章里面所讲的都摄六根净念相即，他那个两句话就是这四句话的意思。念而无念，无念而念，等觉菩萨他还是念佛，不但等觉菩萨念佛，到了如来地他还是念佛。这个是千真万确的事实，无84000法门，无论从哪个法门成就，到最后是念佛。你就晓得这个念佛的功德之殊胜了。那么这是我把这个四句的大意给诸位说出来了，下面这个小注呢，你们自己去看。这个小注里面是从直观上说，皆照同时空有不二，所以说是圆融直观。再看底下一段，夫念非妄称而不习呀，称非心念而不忘。那么这个就是一个讲念，念是念头啊，是说于理呀、啊；尘是说于境界，这个境界呢是心里面所染无的境界，并不是外境。要说到这个地方，如果要细说，确实啊，我们这个进度就赶不上了。我只能够点一点，诸位要细细的去研究为实。我举一个例子，我们现在眼睛所看这个讲堂这个境界，给诸位说，这个地方讲的沉浸，沉浸对我们的自性没有染污，染净不二。什么染不了呢？落谢的影子染污了，换一句话说，八成染污了。当我们见到外境的时候，我们这个眼根生的这个眼识，眼识给诸位说并无分别，就跟镜子照外面的镜像一样，照了之后照在里面了，里面呢就现一个像，里面现一个像。我们第六意识与其余的意识啊，聚起叫不聚起意识，同时起来就攀缘，攀缘什么呢？攀缘眼识 传播的那个境界相，与外面境界相决定不相干。假如与外面境界相真相干了，那你说是种种这个贪爱呀、啊，还情有可原呢、啊，还讲得过去，并不是真的呀、啊，妄中之妄。就好比什么呢？这个眼识照外面那个境界现这个荧幕啊，就好像你在家里看电视，电视画面荧幕一样，并非现场。其余的那些意识无具体意识，以及与意识相应的那些心所，通通都是电视机前面的观众，把那个电视上的荧幕当作真实。真叫冤枉啊！眼观色是如此，耳闻声也是如此，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没有一个相不是这样子的。那么这个地方叫尘，妄尘不是往外面的境界，就是不要那个电视机里面那个相，那个假相，是说的这个。把这个这个事这个事这个理彻底的明白了，那么你晓得啊，看看这个电视机里面这个画面的时候，并非现场啊，全是空的，全是假的，全是虚妄而不实在的。你在这个画面动什么感情呢？其什么贪嗔痴慢？这个道理在唯识学里面说得非常详细，我不能再细说了，细说很麻烦啊。那个境界真微细，说穿了之后啊，真是叫你看这个众生的一切造作、起惑造业，那是真是迷惑到极处了。真妄是非善恶确实不明啊，他要果然明白了，决定不造业，心地清净，念非妄尘而不习、啊、心地里面不染这个外面的境界相，念头啊自然就清净了。他这是互因缘的，尘非心念而不忘。这个六尘落些影子，要不是心地清净，一定有影像。我们现在称这个叫印象，心里面呢有了印象，像跟这个像是一样的。阿赖耶识里头有了种子了，影像在里头了。我们看这个小注里头，小注咱们念一念啊。上且，上是指前面，梵明有无一念，皆照同时，今证明舍摩他意。这个两句啊是正说什么他意了，在直意如直观中说有三种，直系指停止止不止止，这也完成而习者，这个是直系指也，也念非完成而不习者，以人之妄念因缘尘呐，分别而有，这是说妄念的来源。尘要是不妄， 面就不会洗呀。然而臣之所以得忘者呀，乃因念习而忘也。盖此二法相待而离呀，他这是对待法，臣在居臣，忘在居忘，有一则有二，既臣则偶臣，既是单偶是双，一个臣两个就存在。那么这个用功呢，你能断一个，那一边就没有了。下面呢就都是讲这个止观的方法了，方法里面都是讲的原理原则，都是提纲挈领的说。说臣亡在念习念而亡，念习是亡臣而习。紧接着上面说的，臣要是亡就离开了，岂非习念而亡乎？念习岂非亡臣而习乎？忘尘而习，习无能习，习灭而忘，忘无所忘。这个话呢，注意要稍稍灵活一点，就悟到了。怎么回事情呢？心境之空啊，能所度不能成离啊。可见的止观之妙了，此名妙止。妄能所，觉根尘之所有也。那么禅家这个参禅，它有一句纲领啊，此地说的不少啊，把它综合归纳起来一句。这个一句呢，当时的哈，心意实参，此地讲的这些话就是立心意实参。立心意实就是性修不二，我们念佛的人立心意实就叫理念，理念就是乘性而修，性修不二。那么这个地方呢，还没有到立心一时，是立心一时的前方面，立根立尘。但是要晓得，根尘实啊是分不开家的，一个立了，三个都立。所以说的根尘实这三方面，你有办法立一个，一就是三，三就是一。立一个，那两个一定不存在。如果说我立了一个，那两个还存在，给诸位说，你的一个也没离，这是一定要辨别的。不要以为说我立一个了，我现在不着外面境界下了，立了相了，相是尘啊，真的实力了没有呢？没离，没力啊，外面成也没力啊，一力是三个多力啊。三个多力是怎么个样子呢？这个样子说不出，诸位自己去体会才行。这个绝不是给诸位卖关子，全家诸位啊，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啊。你若这个境界，你也说不出来。虽说不出来呢，也可以能够抽出一点消息。经上常讲的，身心自在。 所以是发生般若解脱现前，只能说透出这么一点消息。那么再透一点消息说，也可以从那个五寿上说，五寿没有了，苦乐忧喜舍都没有了，是这个境界。但是啊，这个里头还要有鉴别，为什么呢？那个无想定啊是类似的，四空天无想定是类似的，四空天无想定啊，所以这个鉴别很不容易。他是住在舍受里面，苦乐忧喜没有了，他还有个什么都没有的寿，所以他不能出三界。四禅八定啊，不是真定，相似定。他真正得了定了，第九定，再往上进一级，把那个邪兽啊也脱掉，那是真正定了，摩罗汉的定了。为什么呢？得到这个三昧啊，不会再退转了，四空间会退转的，会堕落的，可见了他不是真正的三昧。真正的三昧不退，所以四禅八定啊不是真定。在五种寿里面，他是住在舍寿上，这个舍寿与这个能所上望样子上真的是没有什么差别，骨子里头啊完全不相同。可是微细的鉴别呢，能鉴别的出来。什么鉴别呢？有我，这个是很大的，是一个很大的差别相。能说双望的人没有我，像《金刚经》里面说没有四相，四空天人虽没有色身没有色相，他还有我执。换句话说，我相没有啊，他还有我见在。那么这是我们从粗处去看，要从细处去看呢，他还有微细的我相。他没有粗的色身呢，他有微细的色身。所以那些大菩萨、阿罗汉、四空天人，他能看得见，能看得见，可见的他还是有色啊。我们肉眼凡夫看不到啊，有功夫的人看得到他。所以佛在法会里面，有些时候还叫四空天人现象，献给大家看，我可见他还是有色相，不过他能够不现而已。正如好像我们梦中的色相，梦中有色，
这个庙的相立刻就现前了，我清清楚楚，坐在我旁边人都看不到。
但是给诸位说，有功夫的人他看得到，你心里动念，动念就有相，他就能看到。可见的那功夫高的，对于功夫对于比他次一点的，他了解得很清楚。真正到能所双望啊，那就是身位的菩萨也看不到。为什么呢？没有现色，没有动心，这是真正的定中。所以这是觉根尘之所有啊，为虽望尘而习，其实啊习无能习，心念而望，其实望无所望，一切能所性空也。这就是发明这个道理。过 望，诚意非对，习无能习，念念非知。小注里面说，望既无所望，这欠缺前程而无所对，把这个相对的就是相对法里面跳出来了，不住在相对之中，这个功夫就了不起啊。习无能习，则灭去其念而非能知。这个心地清净了，清净就是清净，知不知道清净呢？一知道清净就麻烦，一知道清净啊，有一个能知清净心的知，有一个所知清净心的净，还是落在能所。这一层是真真不容易。你要说是不知吗？那也不对，一切境界寥寥分明啊。所以大经里面讲啊，般若无知，无所不知，非有知非无知啊。因为有智就是无明，经上说了吗？知见的智是无明本，所以你有知有见是大毛病啊。为什么无知呢？知是空的，见也是空的，所以心经到最后下的结论是无知也无得了，得的是指什么？指涅槃。换一句话讲，也就是指的法身。你说我正在法身了，好，你有能证之魔，能证之智，有所证之法身，还是落在能所。既然落在能所啊，那就可以判定你是不低凡夫啊，绝非圣人。不要说佛了，连初住的菩萨都比不上，人家是能所双望。这个地方就是告诉你，为什么要立尘，为什么要立念，就是因为能所都无自性，能所本来空寂，本来空寂，你的执着是虚妄的情执，绝对不是说你有执着，你真执着到了，没有这回事。你也没有真正能证，你也没有真正的一个所证，这是句句给诸位说实在话。知灭对已，相对的，他离开了他，他离开了他，一向明寂呀，这就是明寂，就是清净寂灭。换一句话是，生灭灭已，寂灭现前的境界，能也好，所也好。念也好，成也好，知也好，得也好，总而言之一句话，不除生灭心。即使我们心境啊都不生不灭了，心没有这个生灭，境界的时候也没有生命。那学问呢，心没有生命啊，哎，我们有的时候还可以相信啊，境怎么没有生命呢？境随心转啊。 心是心变现出来的境界呀、啊，心不生灭了，境就不生灭。境界之有生灭呢，是因为我们有生心有生灭，接触在外面一些境界是生灭相。那么这个是实在讲啊，越说越细，都是真正做功夫人理论的依据。这是说那个语言证语言修行人的理论的依据，举而无忌，妙性天然。小注里面说妄想即欲根尘，妄想就是识啊，就是情识啊，寄托在根尘里面。灵智聚集，嘱托此之妙性，乃自然而然，实不因修而后得，不修而无，而非无也。妙心在如来是天然的本具的，在凡夫也是天然本具的，在佛不增，在凡不减，是不是不变随缘，随缘不变的妙心是不变。那么这在前面也给诸位说过了，这个地方也不必多说。实在要不明白呢，把这个前面的所讲的好好的想想，如何得空，何则自灭，空与妙心之非相，何必妄念之不生。这个比喻也非常之妙，这个妄念这是比喻火啊，诸位想想看，火要在空中它烧个什么呢？没有东西烧，烧不燃的，必须有无它才能烧啊，没有无，在空中它烧什么？火自然就熄灭。空呢，比喻妙性之非相，何必妄念之不生呢？那个妄念呢，要有相它才生呢，尘它才生呢，根尘实啊，根尘相接触啊，妄念才生在其中啊。没有根，没有尘，妄念从哪里生起？不生呢。现在最要紧的呢，就是要我们觉悟，要知道啊，根与尘是空的，你妄念就不生了。我们现在为什么还生妄念？不知道根尘是空的。虽然佛经这样给我们解释，祖师啊注得这么详细，我们现在对这个空呢，是说于解悟啊，没有证悟啊，要证悟心就清净了，妄念就不生了。这个地方真真实不生，解悟了还造生个悟啊，还有什么办法呢？ 叫解悟呢？悟是悟，事是事实啊，两个合不拢头了呀。什么叫真悟呢？离一个是八，我们现在离四十二，说的那个理不错啊，很对呀、啊。
四十五，
合不拢了，四个离斗不到，斗不了头了呀。四十四离是离，所以妄念还造成。那么诸位晓得说，真正用功夫，哪有功夫力量大呢？般若的关照啊，没有般若包括这个般若关照，你即时能到不二法门，一到不二就是真悟，万法圆融啊。这是要靠般若啊！你看《心经》里面讲的观自在菩萨，观自在菩萨就是观世音菩萨，他老人家两个名字，称观世音是称他度众生的德号啊，观音身而救苦啊，称观自在是他自受用身的德号，他自在了。他为什么自在呢？他是用身般若波罗蜜观照一切法了，观照到离四不二了，他自在了。他入不二法门呢，观世音菩萨就是观自在菩萨，那么我们要是舍弃般若，怎么能成就呢？这就是说明啊，你看那个姜伟农居士在《金刚经》讲义一开头讲这个般若纲要，般若是大乘佛法的纲要，那么你就晓得它的它这个重要性呢。大乘佛法是如来一代实教的纲要，那么般若又是大乘的纲要，就是纲要之纲要。金刚经又是般若法门的纲要，这个东西提炼呢，越提越精啊。这是说出金刚经的分量。为什么自古以来大家都受持金刚经？道理就在此地。金刚经说的是不二法门呢，所以你要没有很深的般若智慧，般若的作用就是观照，观照般若才能够入实相般若，实相就是般若，要用身般若波罗蜜，也就是一身般若波罗蜜啊，观世间一切事理，没有一法不是空寂的。大经里面有很多这个经句便利我们做观，但是我们怎么样呢？我们就是提不起来。比如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哪个人不记得呢？眼见色有没有想到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？如果说真的啊，你能够这样升观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你的色相里面还会生心吗？色相观空了，尘空了，尘空了，念就熄了，就不生了， 相皆是虚妄，神相倒也是虚妄的。你的念也息了，心也不生，这样才能够入八二法门，这个样才能够证一真法界，才能明心见性。所以那个功夫给诸位说，一分一秒都不可以中断，你一秒钟中断，这一秒钟一定妄念升起，生灭性生了。你功夫现前，生灭性不生，功夫一失掉，立刻烦恼现前，生灭性就生。由此可知，善用功的人，这个三执三观里面是要以观为主啊，观有力啊，只帮助他，观的力量大。观是什么呢？看空啊，先把外面这个观是什么呢？先断破外面的沉静，